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轩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联邦政府最近两天又发生了人事变动啊，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说联邦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或者所说的这个 CDC 啊，他们这个中心主任 Susan Monaris 啊，在周三的时候遭到解职，就是前天嘛，这个是离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这个 CDC 又有好几名啊高级官员也辞职了，所以专家就认为说，这个疾控中心人才流失对美国的公众卫生领域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事情的前龙，这个就是来龙去脉啊，前因后果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为什么他会被解职，以及他为什么不愿意辞职。等等啊，这里头实际上围绕的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疫苗。
CDC 这个机构呢，其实在疫情以前老百姓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疫情让这个机构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 CDC 的三个英文字母就不停地被挂在嘴上。然后那疫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州一级的、县一级的、联邦一级的哈，都有这种疾病防治，就是尤其是传染病的防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 CDC 呢是美国联邦政府这样一个机构。有一个情况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呢，以前呢就是由总统任命了，但是从今年的一月开始，他需要在参议院听证了，他要在参议院有一个听证的过程，然后还要投票，这样的话这个职位的这个人才能上任。所以这个 Susan Monaris 他是刚刚通过的任命是吧，一个月。所以当时在听证的时候，民主党的议员叫 Patty Murray， 是华盛顿的议员，还反对呢，还投了反对票呢，就是这个人啊我不相信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卫生部长呢是 Kennedy， 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呢，可能没有办法顶住 Kennedy 的压力，然后我不能同意他进来。结果现在你说说这事儿呢，他现在后悔了，这个 Patty Murray 后悔，他说哎呀，我当时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投他一票呢，看来我错了，我当时他真的能够顶住 Kennedy 的压力啊。这里面说到疫苗呢就至关重要了，因为 Kennedy 这个家族啊，他的这一位后代是一个给家族的政治观点呢做了一个转型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家族一直是民主党的家族，他出过总统啊，出过部长啊等等啊，出过参议员，但是呢到了他这儿，他效力于共和党的政府，而且在疫情期间呢他一直对疫苗这个事情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说他里面还有掺杂了一些阴谋论的成分。而且他进一步说，不光是疫苗，他对于，而且不光是新冠疫情的疫苗啊，其他的这些疫苗以及美国食品当中的一些什么转基因呢，反正就这些做法他都是有自己强烈的看法的。所以呢他当了卫生部长以后，他在这方面他要有所作为，所以他首先就在疫苗这方面呢他就动手了。你看哈，他把一个17人的委员会给解散了，这个17人的委员会都是医学界的，都是独立的不受党派支配的专家啊，这些专家呢他们做自己的研究，然后把报告呈上来。他把这17个人全给解散了，然后他请了一个8个人，这个8个人的小组全是他请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马上就会感到，因为夏天即将过去，新冠疫苗首先在我们南加州又有出现，这个不是疫苗出现，就是这种传染又有出现，然后这个疫苗的问题马上大家就会感觉到，得了，现在又来了一个集体出走，和他要开除这个 Susan Monaris。 不过顺便说一下， Susan Monaris 他说我不走。
对，所以你看哈，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好，我们先从这个礼拜三开始说起哈，因为礼拜三呢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我们就简称卫生部啊。 卫生部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文啊，就是短文，就说因为卫生部这个CDC 啊，疾病控制中心、防控中心呢，是属于外交部的，
是
属于卫生部的。对，那么卫生部礼拜三就发文说 ，Susan Manares 不再担任CDC 的这个中心主任的这个职务了。我们感谢他为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但是没有说明他离职的具体的原因。那据这个《华盛顿邮报》就报道呢，是说在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吧 ，Manares 的两个律师马上发表声明说 ，Manares 既没有主动辞职，也没有被告知他被解职了，所以呢，他说，第一，谴责卫生部长，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甘乃迪啊，把公共卫生武器化啊，谋取政治利益，这是第一。第二说，我不走，我不辞职啊，因为什么呢？他是说，他的律师是说 ，Manares 选择保护公众，而不是迎合某些政治议程，他拒绝盲目的服从政府那些缺乏科学依据和轻率的指示，并且拒绝解雇那些尽职尽责的卫生专家，所以呢，他被针对了。他的律师就发文是这么说。但是再过几个小时，白宫表态了。白宫啊，我们说的不是总统，是白宫说了，说这个确实他已经不再担任这个总统职务，再不这个就是主任的这个职务了啊。但是呢，刚才钟迅讲过了，由于他是今年是他算是第一任 CDC 主任，是经过参议院投票任命的。所以呢，从理论上讲，卫生部长还没有办法解雇他，这个解雇必须要川普总统亲自来解雇。于是川普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对，这个奇怪哈，一般来说他会马上跟进嘛，对不
对，
你看那个联储会的 Lisa Cook 不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吗？
对，所以呢，现在白宫发言人目前好像也没有回应他总统到底是要不要解雇，还是就维持卫生部长的这个才就是卫生部长这个决定，都没有公开的表态意见啊，这个对川普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于是这个Manares 就说，反正总统没有发话之前我不走，我就待在这儿啊。但是呢，他虽然没走，可是他手下的几个高层的这个 CDC 的卫生专家和官员呢，在礼拜三和礼拜四的时候陆续都提出了辞职。
对，礼拜三先走了一个，礼拜四走了三个，而且呢，礼拜四走的这个三个呀，本来 CDC 它是在亚特兰大嘛，它的那个总部的一些员工还有一个叫做鼓掌欢送呢。注意这一个拍手欢送不是说哎呀真的高兴你们走了，而是这些人是表示支持的，就是说我们支持你的这一个抗议行动啊，不是支持你辞职，你用这种辞职的方式来抗议卫生部长，我们支持啊。昨天我也看到一些报道，这些人哗哗在那鼓掌，但是很快就他们就被清除了，就让他们走了。所以你看礼拜三一个，礼拜四三个，现在主任又面临被辞职，然后17个成员的小组被解散，然后所以美国的这个卫生部呢在发生很大的动荡，而这个动荡呢却直接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哦，我还少说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动荡，枪击事件呢，对不对？前段时间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就是8月初的时候那个枪击事件，这个枪手对着那个 CDC 的大楼打了好像115枪啊，还是多少？
对，
打了100多枪啊，或者是数百枪，打死了一个警察。但是这人呢，他肯定是精神也出问题，他还没有，比如说冲到大楼里去打人，他是在外面。所以你如果现在去亚特兰大的 CDC 大楼，你看那个子弹还留在那，那个子弹孔还留在那儿呢，被子弹打的那个枪眼啊什么之类。为什么这个人跑到那儿去打枪去了呢？这个人他说就是疫苗把我害的啊，因为疫苗呢我注射了以后让我精神出现问题啊，让我他列举了一些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把这个就 算在那个疫苗的身上了。那么既然是疫苗导致了我走上了这一步，那你们 CDC 要负责。其实这个呢 ，Kennedy 就是作为卫生部长，他不会拿这个枪手来说事，对不对？他不会说啊、你看这个疫苗让人家杀人了吧？他不会说。其实因为早在开枪之前，早在疫苗出现之前，他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了。他就是一直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疫苗这东西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呢，接下来将会给美国民众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接下来啊，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疫苗，除了新冠以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做 B 型肝炎，还有什么小儿麻痹，还有什么带状疱疹，你就数吧，你知道吗？
嗯，对，
这疫苗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要把什么水痘啊、腮腺炎呐、德国麻疹呐、什么你都给算上，如果你都反对的话，那就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疫苗还该不该存在？我们老百姓讨论，医学界讨论可以，可是作为卫生部长，他认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不应该逼着老百姓注射这个，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啊 ，CDC， 就是联邦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啊，这个他们的领导层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有集体辞职，然后这个主任被免职等等。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哈，到了其实这个 Manares 啊，就是这个CDC 的主任啊，他跟卫生部长，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甘乃迪之间呢，在疫苗问题上是有不同的见解的。那么在礼拜三的在礼拜一的时候吧，这个小甘乃迪呢就告诉那个就是中心的这个主任啊 ，Susan 这个 Manales 啊，他是说，第一，要求他开除两个，这个要求开除几名他们的这个高层官员，就是 CDC 的高层官员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要求他接受，那个免疫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咨询委员会就是刚才中讯说的，原来是由17名独立的卫生方面的专家所组成的，后来小甘乃迪上任之后不是重组了吗？以前这个解散了，他组了另外一个班子，好，所以这些成员呢，实际上对现有的疫苗的安全性呢是提出质疑的。那么再加上下个月9月18号、19号，这个咨询委员会要开会，这个开会讨论的内容呢，完全是疫苗方面的哈，而且是不止一种疫苗，多种疫苗，包括什么乙肝的疫苗、新冠肺炎的疫苗，还有一种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疫苗 RSV 的这个疫苗，以及现在在全美国儿童一出生就要注射，你要到公立学校必须要提供这个注射就是注射疫苗的证明的，像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的这个联合疫苗，他们都要重新考虑啊，这个疫苗，如果他们提出来说这些疫苗不应该接种的话，那整个美国的这个对公众卫生的这个要求和疫苗的要求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呢，他拒绝了，这个 Manares 拒绝了小甘乃迪提出的这两项要求。他拒绝以后不要紧，他马上转头打了个电话给参议院的那个卫生委员会主席啊，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叫做 Bill Cassidy。 这位 Cassidy 参议员呢本人也是一名医生，而且呢他对小甘乃迪是不是可以胜任那个卫生部长这个职务呢，他是有质疑的啊，因为在参议院最后投票的时候，就是通过他小甘乃迪担任卫生部长的任命投票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不肯投赞成票的，最后呢可能是迫于这个党内的压力，他还是赞成了。所以呢 Manares 打电话给这个 Cassidy 又打电话给小甘乃迪，这一下等于是你找了我的一个上司压下来了，这下把这个小甘乃迪给激怒了。
嗯，他怒了以后他就找他，那等于是你向我老板告状了嘛，我说等于这意思嘛，哎，那他就扬言要把他给开掉。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焦灼在这里？我不知道川普总统他是有什么的麻烦是吧？他不出声啊，现在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声，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对 Kennedy 的这个疫苗的事情呢，他也不知道该作何表态。因为我们知道当疫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川普，而且川普是大力的推行疫苗的研究，而且他把在任期间疫苗的问世作为他的政绩之一啊，啊，他说是以这个什么闪电般的速度，我们成功的研制出了疫苗。当时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来宣布的。如果现在我同意小 Kennedy 的这个做法和这个说法的话，是不是对我当年的那个政绩有所否定呢？你说是吧？这个里面挺微妙的。再加上呢，刚才你说的这个委员会呢，他们要讨论的很多是在儿童出生以后就要立刻注射的这些疫苗，其中有一个叫乙型肝炎的这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乙型是几代人都打过了，不是刚问世的一个疫苗，就等于是说你要把几代人的这个做法呢要把它给推翻了。这一点呢，这个挺麻烦的，因为这个里面就用刚刚收到说他被解雇的通知，那个 Susan McNairis 说，他说有两件事情我不做啊，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违法的话我不做，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违背科学的话我不做。那现在我们这卫生部长他让我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开除人，一个是对疫苗的这些重新评估，这个既是违法也违反科学，所以我不做。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把我放在这个地位，那我有什么用呢？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坦率说变成橡皮图章了嘛，我不想变成这么一个走形式的橡皮图章，所以我也不辞职。你要想干掉我，你去给总统打电话让他干掉我。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冒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来。麻省理工学院那大家知道这是名校，那么 Kennedy 呢他也很有心，他不会把外行的人请到这里来，因为呢这样的话你的一切的研究和说法都不成立了嘛，没有权威性。所以他请了麻省理工学院一个 Rashid Levy 这么一个医学研究人员，请他呢来负责专门是研究 COVID 就是新冠的疫苗的。但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位医生呢，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要把新冠疫苗从市场上拿下来，不能在市场再使用。这个观点Kennedy 很喜欢啊，所以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面临的 CDC 的主任的作为一道障碍吧，所以现在中间的夹杂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人，还有卫生部长以及总统啊，美国政府，所以这个事情就交织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疫苗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对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整个的 CDC 啊，他们这个整个的部门呢是士气非常的低落啊。这个首先在这个之前，在他们的这个 SusanManaris 被解职和其他的高层官员辞职之前，已经不是有一批了嘛？
嗯，
这个因为缩减开支啊什么的 ，CDC 首当其冲啊，在政府部门当中呢，他们已经有好多有数十年经验、政府经验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的人员，都已经要不就是裁员了，整个部门和人员的裁员，要么就是领了那个提前退休的。提前走了啊，所以呢，实际上已经走了恨不得一半的人了。再加上八月初的那个事件，就是枪击事件，对他们造成的这个心理的冲击还没完全结束呢。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裁员的人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很少还能保持很高的这个士气啊。大家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你怎么来负责这个情况呢？所以有一些人就担心了，说如果现在或者是今年夏天秋天美国如果又发生一些什么大面积的传染病事件的话， CDC 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运作和担任起他们应有的这个职责哈，负责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的传染，大家都心里没数了，都觉得他们有可能由于人员的缺乏以及人心的涣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美国民众的这个公众安全了。